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47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传真相正实法，心性在背法中升华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4日。我是一名男性中学退休教师，今年76岁，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我曾经脾气不好，爱发火，得理不饶人。我工作非常努力，也有成绩，工作中滋长了一些自以为是不让人说的坏毛病。迫害前我开始背法，虽然只背了一讲，修炼中真起了作用，就又开始背，现在已经背到第6遍了。一，传真相正实法，大法显神奇。2004年我们这个地区还没有资料点，也没人传播真相，我从外地同修那里拿了一些真相资料，到乡镇之间的交界处公路上去贴，贴完之后回家要上2个大坡。我骑车向前走了一会儿，忽然发现已经到了2个坡的上边了，我感到非常神奇，也非常吃惊。我刚贴了10几张真相粘贴，师父就加持我，鼓励我，今后一定要多拿真相资料去贴。一次贴完真相资料往回走，我有些发愁，发现电动车快没电了，4个电量显示灯都灭了。忽然，我发现亮了一个灯，一会儿又亮了一个，到了坡顶，4个灯全都亮了。我赶忙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从这以后，只要是做正式大法的事儿，不管有没有电，推车就走，从没耽误过事儿。一次我贴完真相标语，正好碰上警察开车巡逻，他一见到我就往我这边靠，我骑车就跑，车就像飞一样，拐弯不用减速，一扭把就过去了。最后跑到一家门口，那家后门没有锁，顺着后门就上了公路。我顺着公路回家，拐弯一看，一个警察骑着车打着灯等着我呢，向后跑是上坡，只能向前跑。奇怪的是那警察没有动，我跑了10几米才开始追我。我拐进一个胡同回家了，师父又一次帮我解决了难题。酒瓶出来的第2年，我分2次从外地同修那拿了2箱酒瓶，每箱80本，我一个人到各处去发，把30本放在腰部下边，用腰带系上，再穿上大褂子，发时从脖子向下往外掏，有时也面对面的给人。一次发完回来，看到一个村子的墙上贴着江魔头的像，就决定用刀子毁掉魔像，让大家知道江魔头是不得人心的。等到半夜，就用刀子把江魔像的脖子处划了一个大半圆形，头却悬着。第二天一看，毁坏的魔像已经去掉了，以后也没再挂。我传真相，师父总是加持我，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好习惯，出远门要背法，在家做事要背法。我出门传真相，总是先练完功，发完正念，请师父加持，一边背着法，一边走出家门。背法时，我脑中只装法，只要反映出别的念头，就立刻灭掉，让他没有立足之地。这样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越来越少。这天夜里正是12月的天气，很冷，我顺着公路一侧贴真相，到头了还有一部分，我想好了到另一个地方去贴，迈沟时一下子掉到沟里了，水很深，一下子漫过了腰部。上来后我就想怎么办呢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去，没多想，朝着目的地大步走去，身上棉裤结了冰，走起路来咔咔响，心里背着师父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诗句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住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身上没有一丝冷的感觉，贴完真相粘贴回家，脱下来的棉裤直挺挺地戳在地上。2008年为了让同修看到明慧周刊，我买了电脑和打印机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建起了家庭资料点，每个星期做周刊比较多，我骑摩托车送到同修手里， 有一次我往60多里的地方送周刊，回来时没油了，我求师傅意想着把加油站的油掉到车的油箱里，加油时再还回去。我一边骑车一边想着，结果真的到了家门口，有师傅加持，没有过不去的关。2012年外地同修给我提供了一种大不干胶，4尺来长，竖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远处都能看得见，黄纸红字还不褪色，非常漂亮。我自己又发明了一个高杆子一样的东西，既能高高的挂，又能牢牢的贴。有一段时间我专门贴这个，本村附近村的电线杆上都贴了真相粘贴。这可难坏了派出所所长，他带了几个人跑到我家来套近乎，说别贴了，不然让他们抓住他也没办法。我笑了笑，没肯定也没否定，只是给他们讲真相。他们走后我照样去贴。派出所派了6、7个警察，租了一间房子在后门看着我，也没管用。有一天我从外边回来，看见一辆大警车和2辆小警车停在我贴的真相标语旁边，说是区刑警队的，有的用机械在地上弄着什么，有的忙别的，我也不懂就走了。夜里警察带警犬要进入我的院子，警犬偏不进去，警察踢了警犬一脚，没办法就回去了。后来来了2个破案的警察，一事无成也回去了。那几天他们折腾得很凶，但有师傅保护，没出现任何问题。2018年外地同修出事了，我就改发真相资料。一天夜里我正在村里发真相资料，一个骑车人朝我这边走来，我刚要对他说话，一看这个人带着红袖章，我就明白了。一看那个人的眼神根本看不见我，我更明白了，那天知道进入另外空间是怎么回事了。贴真相标语时我进入了另外的空间。有一次我发完真相资料往回走，由于天黑，连人带车一下子扎到公路边的沟里了，沟里都是水泥砌的，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不死也得头破血流，可我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师傅为我解了一场大难。有时露水大，衣服都湿透了，鞋也开了胶，鞋底掉了，我就赤着脚去贴，有时搬着梯子，爬梯子往电线杆去贴，有时很费劲地爬过铁栅栏到里面去贴，有时电线杆在乱石堆上一爬就哗哗掉石头，我还是想办法贴上真相标语。有时村里派人在门口看着我，敏感日有警察坐在车上守在大门口，还安了2个探头，他们搞再多也没有用，大法是超长的。2020年师父点悟，我改成面对面讲真相，我给本村和外村的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有时家长和学生一起退，我给村里的2个大队干部也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我给派出所的所长也讲了真相，我针对他理解上的问题给他做了一本真相大册子，有数字有插图，他看了以后有时就叫片警到我那儿去拿真相资料。有一次我给了所长一个卡，上面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每次片警找他有事，他都在办公室里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。片警说所长真知道真相了，他明白真相不久就升迁了。二，在背法中向内找，提高心性。我觉得做正实法的事很努力，但没涉及到实质问题，心里觉得没什么。有一次我从外边贴真相标语回来，觉得很累，回到家一叫门没开，等了一会儿又敲门还不开，我就来气了，又等了半天还不开门，火就上来了，突然站起来咚咚咚敲窗户，声音很大，也忘记了安全了，妻子开了门，自知理亏也没说什么。事情过后我觉得不对劲儿，那天不像个练功人的样，我凭印象找我背过的法，最后找到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真正的去修你自己，碰到矛盾了，碰到问题了，看自己哪错了，我应该怎么去对待，用法来衡量，大家想想，这不就是修炼吗？ 我把这页的法都背下来，天天背。过一段时间，我贴完真相标语回来，一推门没开，我心里有些别扭，但没生气。等了一会儿，门还是不开，我爬上小房，叫了半天，门开了。进屋后，我心里想，别扭什么呢？还不是有的心没完全去吗？我下决心，下次不开门，我就坐下来继续找自己。现在我找到了爱发脾气的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不平衡的心、妒忌的心，下次还接着找。我下次贴完真相资料回来，一敲门，门开了，我心里很高兴，心想还得接着找。从此以后，我练完功就背这段法，时间少也要背一遍，再遇到问题，首先想到这段法。比如，我家用钢板做房顶子，忽然来了几个人，气势汹汹地说，你们不许这么做，不许那么做。干活的人一听，他们很不讲理，又不是你们家的地方，你管得着吗？我心里也有些不高兴，我在自家房顶上干活，怎么碍你家的事儿了？突然，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的这段话出现在眼前。所以我过去讲，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，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。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了就不高兴了，那你不就是个人吗？有什么区别呢？是呀，我应该高兴啊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说，你碰到那些不好的事情，不就是给你铺路了吗？你为什么不高兴呢？我立刻就明白了，就劝解干活的人说，没关系，咱就按他们说的做。结果矛盾化解了。还有一次，邻居盖房，拆房时，他们尽说好话，等到房子盖好了，我们这边的墙他却不砌。有的人说，他们拆的墙，他们不砌，谁砌呀？我听说他们不砌，心里不高兴，心想，这人怎么这样？这时，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的这段法。碰到不高兴的事，碰到使你生气的事，碰到个人利益，自我被撞击时，你能向内看，修自己，找自己的漏，矛盾中你就是无辜的也能这样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一定是哪没做好，就是真的没错，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，我把它做好，该还的就还。师父这段法在脑中应了一会儿，我立刻就没气了，也知道怎么做了，他们不气，我们气。当时我找人花了一天时间把墙砌好了，也没矛盾了，更主要的是心境提高了。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不少这样的事，我都比较容易过去了。比如一位过病夜观的同修，不找自己专找别人，按他的说法，到他那儿去学法的人没一个好的，我也不好。有一次和他谈学法的事，他不爱听，对他女儿说，去把你爷爷送走。我也没生气，到外边笑着把他女儿的不足说了，他女儿也非常认可，笑着把我送出了大门。有的人不理解这事，我想他有他的层次，我有我的层次，我按自己的层次办事没问题。由于背法，我的心性提高的比较快，遇到问题首先用法对照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，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，转化成德，这样磨难很容易就过去了。对自己的妻子，有的关过不去，我暗下决心好好背法，一定能过去。有一次我换衣服，有师父法相的那边屋门开着，他却把我屋的门给开开了。我生气地说，谁叫你把门给开开了，不知道我在换衣服吗？连说两个反问句，刚说完我立刻明白了，忙说，我错了，师父，我错了。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和妻子发生过矛盾，不让师父在这方面为我费心，先向内找真是好。以上是我的部分修炼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信师信法闯过难关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6月19日。2020年1月18日早上6点20分，天刚蒙蒙亮，我要到同修家办事，走出女儿家小区大门时，没看见有一根铁链子横在两根铁柱子中间。我从人行道下来时，一下子就被绊倒，因为我走得急，被重重的摔倒，前胸着地。当时我浑身无力，半天没起来。最后我挣扎着奋力爬起来，我坚持着打车到了同修家，办完事又打车回到女儿家。过程中同修给我脱穿鞋，他问我怎么了，我讲了经过，同修要我躺一会儿歇歇，他帮我发正念。我的直觉告诉我躺下难以起来，我坚持办完事就打车走了。回到女儿家，我觉得很难受，就坚持练了一个小时的静功。当时我就发现左胳膊抬不起来了，疼痛难忍。我心里默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疼我也照样练。只听胳膊咔嚓一声，师父把我折断的胳膊给接上了。我疼痛的泪水和感激的泪水交织在一起，女儿心疼的帮我擦着。再看我的胳膊和腿都是青紫色，肿胀的难受，就连整个胸部和腹部都肿起来了，浑身像散了架子似的，难以躺下，疼痛无比。在女儿家这样，我觉得不方便，挣脱着要回家。晚上，女儿只好让我回家，可是裤子已经穿不了，裤腰小了有三四寸。女儿用一根绳把两个裤鼻连上，送我回家。到家后，丈夫让我上医院，我坚决不肯，并告诉他一定不要告诉我的弟妹们，我把一切交给师父了，大法无所不能。丈夫说，你修炼了，你师父怎么不管你呢？我义正言辞地说，因为我不符合法，所以大法师父无法保护我，我这次一定在法上提高。丈夫没再说什么。整个一个晚上，疼得我躺不下，睡不着，那痛苦无法用语言形容。用女儿的话说，你的五脏六腑都摔坏了，不然的话，不能肿胀得那么厉害。她明白真相，没有叫我去医院。她说，没有师父帮助，你这回就没命了，花多少钱都治不了，医生能把你摔坏的五脏六腑治好吗？我也知道这一关是一大关，我一定在法上提高上来，所以不管怎么难受，我都坚持学法练功，全都交给师父了。第二天早晨3点50分，我费了好大劲儿起来了，左胳膊还是不敢动，我就用一个胳膊练功，疼得我大汗淋漓，我还是坚持练完了五套功法。最使我难受的是，我的后背脊骨支出了一块，正好是中间部位。练第四套功法，腰弯不下去，根本不敢动，碰一下疼得受不了。我坚定地信师信法，不打折扣。家人看到我这样，怕我挺不过去，还叫我去医院。我跟他们说，我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坚决不去医院，我就坚定师父，坚定大法，把生死交给师父，我不会有任何事，一定能恢复正常，不会出现任何危险，一切功能都能恢复正常。我白天学法发正念，我郑重地对黑手烂鬼说，你们不配修理我，我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我都会在法中按真善人归正自己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，其他谁说的都不算，我也不要。邪恶，你们也不配干扰我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他们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说， 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我在心中常念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的法。有这么大的法在，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，这是巨大的保障。前三个多月，我脊椎骨折了，每天都躺不下，在床上蜷缩成一团，上厕所都十分困难。更可怕的是，前12天，我整个腹部疼痛，不通气，便秘。女儿看我实在堵得难受，她给我用手抠，再后来我自己也抠。过程中，我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。最大的人心是看不上丈夫，有瞧不起他的心，觉得他对家庭不负责任，对他有怨恨心，看到他常常是带有怨气，缺乏善心。同修来我家看我，并和我组织了学法小组，我们共同学法交流。交流时，同修对我说，你丈夫的表现不是给你提高的吗？从师父的法理上讲，人在六道轮回中不知经过多少事，你上世对人家不好，这事你不得还吗？你怎么不在法上悟啊？师父的法理，同修间的交流，现实的磨难，我真的认识到了自己没有听师父的话，学法修炼没有做到实修。认识到这些之后，我真诚地向丈夫道歉，下决心去掉对丈夫的人心。丈夫很受感动，也承认了自己的过错。随着不断学法，提高心性，逐渐的各方面都渐有好转。大法洗去了我多年心灵上的污垢，打开了被我封闭已久的天门。我虔诚地向师父忏悔，我一定在法中快速归正自己。我现在一切正常，每天都在做三件事。走了这么大的弯路，5个月在家过关，耽误了救人，损失多大啊！谢谢师父的保护，同修的帮助。我告诫自己，走好最后这段修炼路，跟师父回家。跪拜师父，双手合十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关于维护整体修炼环境与同修交流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1日。第一部分，要有保护技术同修的意识。技术同修其实没有义务必须为大家服务，那是出于为大家解决上网安全，自愿为大家付出的人。这项工作占用大量同修的时间，同时还有安全隐患，是他们使我们能够及时得到大法的资讯，这是我们修炼最根本的保障，所以我们要有保护他们的意识。其实那也是保护我们自己呀。如果不是燃眉之急，我们不能有事无事到技术同修家串门，尤其老太太同修更要注意自己和他人的安全。老年乘车卡的行程路线都掌握在国安监控设备里，更不能随随便便往技术同修家里领人。而且国安在办公室守着电脑就能监听监控跟踪我们，我们要养成互相称呼化名的习惯，这也是反迫害的一种方式。本地一同修多年为大家提供资料和技术服务，却因老太太同修说出他的名字，被迫害的有家不能回，流离失所。后来家人与其离婚，如今在泰来监狱服刑，能否从高压迫害中坚定地走过来，能否活着回来？曾经依赖他的同修为他发过正念吗？如果大家都称呼化名，也不会使同修遭受迫害，依赖的同修也不会犯下出卖神佛的罪，也不会使警察犯更大的罪。另外，旧势力迫害我们有多种方式，其中一种就是做得差一点就让你怕消沉，做得好一点就让你人心膨胀，越做越大。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是处于磨难中了，都是邪恶迫害我们的伎俩。
做技术的同修和饲料点的同修一定要注意后一点，这是毁人的最隐晦的方式。20年来，搞技术的同修或饲料点负责的同修，都是开始时运作得很平稳，一点一点的范围开始向外地区扩大，同时旧势力随时往技术同修身上栽种诸如怕、自我等等各种人心，矛盾也越来越突出，最后让本地一个不理智的人出事，牵扯多人遭迫害，这都是血的教训。有的技术同修身体遭迫害，有的心性如何如何。其实那里有旧势力针对整体而对他们迫害的因素。电脑技术很难真正达到遍地开花，那就尽量的教更多的人如何到天地行掌握此技术，分散压力，这是维护整体环境，也是维护技术同修自己。谈到技术，顺便说说电脑技术以外的特殊一点的技能，比如写文章。其实写文章除了极特殊的同修外，90%的有过初中教育的人都能写，能把事情说明白就能写明白，哪怕流水账也行，不需要文学功底。像溯江时，有好多文章都是同修自己写的，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揭露当地迫害，不能把自己修炼的因素推给别人，尤其自己在监狱遭受的迫害，还有自己或身边被骚扰被绑架的，我们都应该在第一时间曝光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同修被关押，外面同修冒着危险请律师，了解到被关押同修被迫害的只言片语都极其珍贵，可是同修出来了，所有的真相都在心里埋着，应该写出来，这是圆融师父所要的，同时也是在解脱自己啊。开天目的同修看到那些不曝光邪恶的人，就是承认迫害，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在他们的空间场，邪恶还用锁链锁着他们，随时迫害他们，曝光之后锁链就解除了。而且各个项目遍地开花，是我们大法修炼的无形形式，是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大家都依赖某个人去写，首先不符合大道无形的修炼形式，而且这个大法修炼舞台是成就每个人的。另一方面，特殊时期大家见面非常不容易，依赖一个人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及时曝光邪恶，也不可能全面的揭露邪恶，如果大家都依赖一个人去写，旧势力会不会增加其磨难，会不会为了使大家提高为由而让其走开？而且现在监听监控如此严重，同修们知其化名也称呼其大号，依赖其做事的同修为其安全负责了吗？关键是我们得走师父安排的路啊，那不是其个人必须做的项目，所有正式大法的工作都是每个人在心性所在位置上自愿去做的，不是依赖别人去做的，每个人都把自己那份该写的写出来，实在写不好的找身边的同修帮忙修改，不能走专职项目的有形形式。大家真的不能写的，比如大的综合文章自会有人去写去总结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修炼不能依赖任何人，这些年各地都依赖协调人，结果有的协调人就被旧势力栽种和加大人心迫害。一个协调人曾人心膨胀，想要全省全国范围协调，其不久前死于狱中，省里所谓协调人带领大家集资等等，做了很多违背大法原则的事。我们曾依赖一位协调人，最后协调人的家被秘密安装了监控设备，其家成了陷阱，毁人害己啊。如果此协调人还在当地的话，其还有个人修炼的环境了吗？依赖协调人，依赖资料点，依赖任何有技能的同修，这都是一样。人人都是负责人，人人都为法负责，为整体负责，为我们自身的修炼负责，为我们应该救度的众生负责，担起自己那份责任来，也就是在成就自己。第二部分，资料点遍地开花，是法对每个人的要求。本地一位老年同修第四次遭绑架，一个70多岁的老人带着弱智的女儿，他自己能正常生活正常修炼都很不容易了，我们怎么忍心让他为我们负担资料？如果因为怕就把危险推给别人，那是修吗？ 当然依赖和被依赖双方都没有走正正法修炼之路，都走了旧势力安排的有形修炼的形式。只要走了他们安排的路，那就是一条死胡同，因为旧势力的安排中根本就没想让大法弟子让众生走出来。记得多年前看过一篇文章， A 一直给资料点提供钱，每周五资料点的同修都到 A 家送资料和周刊，可是周末 A 苦苦等同修也没来，下周才送来。 A 对资料点的同修生气发火，资料点的同修说用钱买不来果味啊。 A 一听更发火了，同修走后 A 睡不着觉还在生气，这时 A 想起来向内找，就睡着了。梦中自己和很多同修都在阴暗的一楼楼底下挤着，而有的同修都在自己的天国里主持自己的世界。 A 想我也应该有自己的世界啊，就这么一想， A 已来到写着自己名字匾额的世界，看到一个大大的莲花座，心想这是我的莲花座， A 就已经坐在莲花座上了。醒来 A 悟到自己得建一个资料点，走师父安排的人成神之路。那些伸手要资料的并没有真正自己的世界，如果老年同修真的做资料有难处，那就面对面讲真相不更好吗？一位女同修多年担负大家的资料，后来在哈女监被非法关押四年，出来后自己主动写文章，堂堂正正揭露迫害，到派出所要回身份证，在其文章中提到警察说已经跟踪他两年了。大家知道只要是大型运作的资料点就会存钱存物，可能就会被旧势力强加自我等人心，在用钱用物等等方面处处被设置陷阱，加强不做资料同修的依赖心和私心怕心等等，接送资料人来人往必然带来安全隐患，最后同修遭绑架损失惨重，被依赖的遭严重迫害，依赖的犯下出卖神佛的罪，或无人提供资料就不做不休了。如果做资料的真正为依赖的同修负责的话，应该教其自己开花的技术，让其自立，从而走向神。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。每个人自己做资料不影响自己的生活和保障学法，不牵扯钱物陷阱，不牵扯交接资料的安全隐患，方方面面都利于我们平稳的生活修炼。最最关键的，这是师父安排的路啊。而那些多年依赖别人的同修，将一个同修依赖到监狱去了，又会去依赖另一个同修，再出事就再依赖下去，恶性循环。许多做资料的同修多年来在修炼路上一直重复着旧势力的路，没有总结教训，破除旧势力的毁人害己的安排。师父在2000年就要求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，至今各地区还有大量资料点运作的同修，交接资料的形式多年来一直让大家操心，都是在显眼的明处聚堆唠嗑，而邪恶在暗处在车里看得一目了然。这些年每个人能走过来都不容易，要珍惜我们助师正法救人的修炼环境啊。第三部分，手机安全与老太太同修们交流。家家都有一部或几部手机，也是窃听器。多年前本地十几位同修同一时间遭绑架，多人关押在哈女监，一人闯出看守所却被所谓保外而遭严重的经济迫害，速江时又以此为借口遭绑架，在哈女监九死一生才获自由。据说他们出事是因为先监听一个单身老太太，她已因病业迫害离世，然后与其联系的人都被监听，监听半年后众人遭绑架。有一老太太多年来不注意手机安全，与本地和外地同修对打，其本人因此而遭监狱关押四年，可是刚刚出来依然如故。如今本来同修不顾个人安危帮这个老年同修做事，在其家手机开机的情况下直呼为其做事同修的真名实姓，告诉他要叫同修化名，他还不高兴。有些主动做事的同修突然不做了，就是因为这些安全隐患而不敢为之。也有一老年同修，几个人坐在他家的座机旁边大谈各地很多敏感话题，突然发现没摘机。同修说他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，我不怕。那是不怕大法和同修遭受损失啊。其实在大陆的环境，修炼都有怕心存在，只是那些为法为同修负责的人能在关键时刻放下自我安危而已。实践证明，那些说不怕的人在真正做事时是怕心很重的人，因为私心没去，怕心自然存在，无私才能无畏。电话窃听器是旧势力久远安排的利用外星科技破坏大法、毁大法弟子、毁众生的利器。我们是师父的弟子，我们怎能在大陆如此险恶的环境，不分里外，不分好坏，不管不顾呢？这不是站在与师父对立，站在邪恶一伙那里去了吗？连警察都告诫大法弟子，少跟老太太们往来。通过这些老太太，我们的情况警察都知道，那不成了邪恶的内线了吗？我们都知道汉奸不好，可是这行为实质上已经起了汉奸和出卖神佛的作用，旧势力能放过你吗？大家知道，十年前邪恶几乎不迫害老年同修，可是我们老年同修反思一下，为什么近些年80多岁的老同修被判刑，关入监狱迫害，是不是罪犯到那儿了？我们毕竟是走在神路上的人，不是常人，是要达到标准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越高的觉者越不破坏常人的理，一点不动。因此旧势力就以出卖神佛罪对老年同修实施迫害。希望此交流，老太太同修也别对号入座，其实那也真的不是你，而是你空间场的有大脑有心脏的害人害己的烂鬼，什么时候重视了识别他不是自己，才能在清理自己空间场时解体他。自己怎么修，最终还是自己为不为自己负责的问题。只是真心希望我们都能以法为师，共同营造一个好的修炼环境，真心的希望每个同修都走好师父安排的路，平稳的生活，修炼救人。不在法上的真诚请同修原谅何时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请做真相壁的同修注意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9日。本地一个派出所的警察不知从哪儿截获了真相币，捆绑现金的腰条还没有丢弃。警察根据腰条上的信息查找到银行，又从银行去查找提款人。这里是想提醒同修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。提醒大陆同修，从银行提取用于做真相币的现金时，请注意以下几点。第一，要把捆绑现金的带状白纸条销毁，上面有银行的信息，可以根据白纸条上的信息查找到提取现金的银行。第二，要打乱纸币上的号码，也就是纸币上带有字母和数字的一串标识码的顺序，避免纸币的号码连号，不要让人感觉是直接从银行提款出来的。第三，最好是从银行提取现金3个月后再用于做真相币，因为在银行柜台办理的所有业务，银行都会进行录像，现金业务还要记录纸币号码，这些信息银行至少保留3个月或更长时间。第四，不用自己的银行账户兑换现金，而是拿着现金去银行换取所需面额的纸币，因为兑换现金时如果从银行账户直接扣款，银行可以查到客户信息，而现金兑换零钱，银行只能查到兑换时的录像和纸币号码。上述情况是个人所了解到的，请了解更多情况的同修订正补充。另外，给开汽车的同修提个醒，近日据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的一位同修说，他在给汽车加机油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自己的汽车底盘下沾有一个跟踪器之类的东西。 此事也提醒我们识破邪恶的迫害伎俩，给有汽车的同修提个醒，检查好自己的车，理智的正念正行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